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心灵，主啊，这时候让我们里面有分辨的心，有顺服的灵，来一起领受你自己的话，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你自己的真理。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读的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前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救恩，遵他而行，这可以说是从神来的一个命令，这就是一个吩咐。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接下来就当遵他而行。但是怎么遵他而行呢？那接下来就讲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如果你从那个语法或者从那个文字上看呢，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那个主要的动词啊，就是遵他而行那个行字。那接下来的三个动词，他用了一个叫生根建造，还有一个信心坚固。那这三个动词，它都是用的那个分词，分词的形式。那你说从那个语法的角度，你就可以知道这三个分词啊，是在补充说明或者是在修饰那个主要动词的。那什么意思？就是你遵他而行。什么叫遵他而行啊？就是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是遵他而行的基础，也可以说是遵他而行的那个内容。那其实保罗在这里啊，他用了一个比喻，其实是用了两个比喻的。我们先讲第一个比喻，用了一个比喻，讲那个生根。生根他是说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信耶稣以后，那好像一个他属灵的生命。我们说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就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新的生命呢，他就要好像一粒种子，你把它放在那个地里面，它就会生根、发芽、长叶子、往上生长，那一直到后面开花结出果子来。那当大家如果大家种过花的时候，你看看，当一株花，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花朵的时候呢，你人们关注的焦点啊，都是看那个花朵的美丽。那很多人会想到，这个花它所需要的一切水分、一切的养分，都是从这个根里面来的，根埋在那个地下面，那一般人是看不见的。而且那个根埋的那个越深呢，其实这个花开的可能是越鲜艳，所以它开的那个越长久。那也是同样的，如果你看见一棵树枝繁叶茂或者硕果累累的时候呢，很多人也会想到，如果不是这个树的根深深的扎在地里面呢，它可能是枝繁叶茂结果累累的。那同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看见一些有信心的人，随着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随着我们信心的前辈先贤，那他们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是的，为什么？那随着神很祝福他们。那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看了一个电影，看那个纪录片，是讲这一代的见证，是讲的现在的一些侍奉神的一些从有大陆背景的一些传道人他们的经历。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只看到他们现在因为远近啊、张伯烈啊，他们在各个地方布道，但是你很少看到他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个人怎么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恩典上怎么成长的。那如果我们再把那个目光再看远一点，你看到教会的历史，历来的历史，比如使徒保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马里逊、戴德森，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的，耶稣基督见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他们的那个结果，就像后面讲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大家知道你对教会的历史熟不熟悉？大家对，我刚才提到这些人物熟不熟悉？你羡不羡慕有他们那样的生命？你羡不羡慕你的生命能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被神大大使用，被神大大祝福？如果你根本就不羡慕了，那肯定你的属灵上就已经 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对于属灵人物的传记、教会的历史应该多读一点。你看到神过去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做工，这些人如何回应神，那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激励，很大的一个借鉴。使徒保罗他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那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捍卫了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免受异端的那个攻击，同时也捍卫了那个基督教里面的合一，奠定了那个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是那个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那马丁路德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时候发动了那个宗教改革，让那个教会重新回到圣经，那也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新教。那马里逊他在1807年，就是200多年前呢，他到中国传福音，这是那个开始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那中国教会能够有今天的盛况啊，离不了马里逊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没有马里逊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教会。那戴德森在马里逊之后，他是将中国的将那个福音从中国的沿海传到中国的内地。因为马里逊去200年前去的时候都是在沿海一带传福音，但是戴德森一个英国来的宣教说，他就将福音从中国的沿海城市传进中国的内地，他成立了那个中国内地会，那是成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祝福。那昨晚呢，我们在那个看那个纪录片里面也特别冯云成牧师也特别提到戴德森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是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这是很多基督徒也非常熟悉的段话，但是昨天晚上呢，冯云成牧师特别指出这段话后面其实戴德森还说了一句话，他没有说完，这是戴德森给他妹妹写信的那个信的内容，他不是留给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还嫌多吗？其实正是因为戴德森后面这句话，就道出了其实所有信心伟人他们成功的一个秘密，他们呢是把自己完全献给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与基督紧紧的相连，他们呢是在基督里深深扎根的人，以致他们可以在基督里为基督结出那个丰硕的那个成果。那这是那个历史上这是信心伟人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想去对照一下，看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是否在基督里面深深的扎下了根。那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早上读的那段经文，这是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他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人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人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人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一人落在壕丛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门徒是不明白的。我希望你我们现在应该比当时门徒更加好啊，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读到耶稣的解释。那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18-23，那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面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有人说耶稣的这个比喻是讲的四种不同的人对神的道不同的回应。那第一种人呢，他是人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比这个人听到天国道理不明白，那个道者就是讲的是魔鬼，魔鬼来就把那个他听的道呢完全给他夺去了，神的道没有进入他的心里面，他就神的道没有在这个心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 那这种人呢，应该转的也得救了。那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要信耶稣，一定要先明，要先要听耶稣基督的道，而且要听进去，让耶稣基督的道进到你的心里面，让耶稣基督的道在你的心里面做工，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神的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可以让你看见你真实的本相。我们昨天晚上看了一代人见证，大部分的传道人，他们都提到，当他们真正明白神的道的时候，真正顺服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怎样让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罪，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拯救，这样他就对耶稣基督回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那这是第一种，第三，另外三种情况呢，都代表人听了道，愿意领受，但是结果还是不一样。第二种情况呢，是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或土地不深，发苗快，但是日头出来一晒呢，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这个是比喻什么？但是比喻有人听了道，愿意领受，愿意相信，但是因为他心里没有根，他信心要是暂时的，等到为那个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了，他的信心就软弱，就跌倒了。那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心的人说，那这种人到底得救没有？你可以说他是得救了，因为他愿意领受神的道。那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得救，因为日头把他那个心中那个道那个生命呢给晒死。那其实耶稣讲这个三种的比喻的重点呢，不是在讨论一个人怎么得救，一个人怎么得救，耶稣在别的地方讲得很清楚，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但是呢，在你这个三种的比喻，其实更重要的是讲一个人，即使你信了耶稣了，他那个情况啊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你仍然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生根，你才能够结出果子呢。你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停的那个长进。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太阳一晒，那个苗就枯干了，就死掉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阳光了、啊。阳光其实本来是所有植物生长必须的，没有阳光，几乎所有的植物都会死。但是为什么有的植物它在阳光下长得很好，有的一晒就枯干了呢？其实那个区别就是在乎那个根基的深浅，没有根基的自然就不能够经受太阳晒，根基深的，按照圣经里面讲，根基深的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它叶子仍然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还能够结果不止。那所以你就看到有时候其实是同样的环境，那个基督徒也这样，我们基督徒很多是同样的环境，但是那个结果不一样，那人的表象不一样。有的人都是健康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健康的基督徒啊，他做的事情并不健康。那有的人像保罗其实是精力非常旺盛的一个人，非常充沛的一个人。那他把他们健康的身体充沛精力用在用的广极力的传扬神的福音，为主的福音奔走。所以同样的状况，我们每天的福音不一样。那有的同样的生病，有的人一生病呢，他整个人马上就消沉，意志就垮掉了，是吧？但是有的人即使是在疾病中间呢，他仍然存着平安喜乐和带着盼望。那大家因为讲中国教会上非常出名的一个姐妹叫蔡淑娟女士，那她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那她后年轻的时候，她信了耶稣，通过在宣教赛信了耶稣，但是而且也很热心的传福音。但就在那个应该是49年前后一点点，后来她就得了一种病，就是眼睛不能够见光。说他这要必须住在那个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他的屋子里面是没有一点光的，窗户啊什么都没有，全部要封在里面，一点光都没有。而且他从那个时候才20几岁，他死的时候应该是90几岁，那中间有6、7十年都是在黑暗中生活，所以他写一本书叫《暗时之后》，在黑暗中生活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黑暗的人，他却跟很多无数的人在射光，他跟在黑暗中间与主与那个生命的光是有密切的关系，跟耶稣有生命的交通，很多人到他那里去。那刚开始有的人去想去安慰他，但是没想到去了以后跟他谈话，都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激励。然后19年以后，那个传福音的他的那一对那一家美国宣教士，所以就把他带到美国，带到美国希望能够治疗，其实也没有治疗好。那他们那一家宣教士家里面所有的时候，在离开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他们有一很大的一块地，就是现在的那个使者协会的那个基地，在那个费拉德菲，那就给了这个特殊教女士。那这个特殊教女士，她传福音非常关心人，她很特别，很热心。她刚开始她有那种，她在黑暗中，她就随便打电话，反正有个电话就放家里，就随便打按电话，反正不管有谁接电话，接起来她就问。那直接跟他讲福音，你信耶稣没有？你愿不愿意信？愿不愿意信耶稣？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跟很多人传福音。然后呢，他的那个庄园后面是条高速公路，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就立起很多牌子，就 Jesus says， 那让这些人所有人开车走过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牌子就扰下来，就到他的那个那个屋子里面去，他就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道。他的专辑也有很暗示之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但是，其实对我那个信耶稣很影响很深的一本书，就是你看是一样的那个环境，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也是不说那个黑暗瞎了，你说我们近视了，这就是只那一点点病，我们整个人可能就消沉了。是一样的那个环境，跟不同的人。他为什么反应不一样？就是那个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根基的深浅。一样的工作，有的人工作觉得很辛苦很累，没有时间来敬拜神。那我们曾经邀请到我们这里来的陈瑞珍牧师，全世界的教授，全世界的牧师，说那些信徒没有办法跟他说他太忙了。那有时候一样的没有工作，有时候基督徒也被失业了。那没有工作，有的人马上也是就变得非常消沉。但有的呢，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做那个国际团结团长。那我的副团长是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一个弟兄，他是做那个电脑的。那他在我做在蒙特利尔那一年，刚好也那个被 lay off 了。那他一点都不着急，他已经被勒过很多次了，他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会被勒过一次，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让他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休息一段时间，他就可以专心的来侍奉神。而且他说他讲每一次他被勒过以后，神的恩典都很那个奇妙，所以说当他那个医药快用完的时候，神就又为他安排一份工作。就你对那个。是同样的环境，但是不同人的反应就不一样。他就把他的那个，就是看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有时候同样的，我说那个单身了，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堂里面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个，吃饭的时候谈到那个找朋友单身，那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你们要珍惜现在你们这个单身的那个生活，真的是很重要。但有的人就觉得单身很难过，很难度。我97年到美国，98年信主，那我结婚在03年，那感谢神，那98年到03年，大概有5年时间，单身的基督徒生活。那这几年其实是非常宝贵，让我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个能够建立，能够深入。你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早上。很容易起来，你不会影响别人。现在像我要早上要很早起来，有的就很难起不来，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还需要做。当你单身的时候，你一个人真的是你跟神亲密，你不会觉得孤单的。我们有首歌叫《除你以外》啊， 大家很清很熟悉这个。我是2001年到了圣蒙特，2002年我回美国，在北区这个那边的教会邀请我去跟他们办理一个特别的一个周末的特别聚会。那晚上我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开始在那里读圣经灵修。那突然那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忧伤，就一下就上我的心头。那就觉得自己一个人仿佛还是单身似的，还在一个人在奔走，觉得很孤单。那突然这首诗歌就进来，他就讲：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所恋。除你以外，有谁能再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再给我安慰？那我在那种孤单的感觉，在那种失落的感觉以上呢，这首诗歌以上，我唱几遍的时候，那个从神来的平安喜乐马上就充满我的心。而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除你以外，真的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再给你安慰；除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擦干你的眼泪。很多时候，你如果是把你的盼望寄托在一个人，可以再给你安慰；寄托一个人可以擦干你的眼泪，很有可能那个人带给你的伤害是最多的，那个人带给你的眼泪也是最多的。那你要从神那里来得到安慰。你当你只有真正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从神那里，你知道他可以带给你平安喜乐的时候，你才可能把这个安慰带给你身边的人，带给你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不然的话，你们就不能彼此伤害了。所以你看，同样的那个环境，就是看我们怎么回应。随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那个资源，我们的那个能力在哪里？我记得那个陈伟德牧师特别在这里，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我们这来讲道，说要去买机票，是买机票，说那个 check in 的时候，那人一看他的证件，哇，就很惊讶，就问他，就是说你真的是这个年龄吗？他说是这个年龄吗？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呢？那陈伟德就说，他说我是基督徒啊，这种他说我也是基督徒。那真的是感谢神了，是吧？那你靠着神，你常常有喜乐，有平安，你整个人是充满了那个年轻很阳光的。你不要成天满脸愁苦，虽然你也是基督徒，但是你满脸愁苦，人家都看不出来那个耶稣让你平安喜乐在你的生命中怎么彰显。那从那个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个撒种比说不这样，不是说那个四种人对那个道不同的回应，他可以讲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对神的道不同的回应。第一种情况就是讲，我们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当时听到神的道就是那个排斥抵挡，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神的灵呢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那我们就开始领受神的道，就开始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由那个路边的就变成土浆石头地，就变成荆棘，就变成草籽，就是讲到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成长，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他怎么成长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长的过程，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他一听到神的道一下就跟那个豪土一样马上就结出果子来了，我还没有看到，都会经历那个四种阶段，是的。那这四种阶段里面呢，所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那个第二种叫生根。你没有生根，你就不可能看后面的结果。那如果我要曾经在农村待过一段时间，你要那种地，如果种过地，你就知道那个庄稼要长得好，那个土壤很重要的。那我就我们家有几块土地，那有一块土地就在那个河边上，就叫河滩上，那每年呢是会涨水的。那河里面会涨水，一到夏天就涨水，一涨水来的话，它就会把那个土壤给冲走，它就给你留很多石头在上面，所以那个就是土浅石头地。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土浅石头地。那就是你在那个上面去说种东西很辛苦的，也那东西很难生长，你要用，你肯定要浇水、施肥，要施很多，但是结果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好，那个收成还是很有限的。那当然那个土质啊其实是可以改变的，那你要怎么，你要把那个，如果你愿意用功啊，你就把那个石头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拿走，而甚至把下面的石头都给挖出来，这个拿走，那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好土里面呢 这个逆行那个土壤铺到那个铺到那个铺天石的地上面，那这样那个土质就会那个改变。那这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我们这个心呢是可以改变的。你愿意被神改变，愿意追求神的时候，神可以把你那个土天石土地可以变成一个好土。但是我们要愿意被神的改变，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事情上来追求，愿意在耶稣里面深深的扎下根。那有人曾经说一句话，其实是很真实的，应该是，他讲80年代后，在中国人当中，无论是在海外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内、在大陆也好，信耶稣的人呢都越来越多。那这神的恩典是那个神的作为，神对中国的祝福。但是有一个现象，不能够不引起我们注意，这个是担心，甚至就是很多人信耶稣以后呢，他没有继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上长进，甚至有的退步，变得跟那个不信的时候没什么区别。那有人就打了一个比喻，就说华人基督徒的信仰，华人基督的信仰有2英里宽，那就表示很多人信，但是他只有2英寸深。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信的人都跟那个我们信仰的层次和这个信仰的那个深度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鲜明的对比，讲到我们的信仰非常的肤浅。那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信仰为什么会这么肤浅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怎么生根呢？那我这有3个方面的原因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很多人就停留在了这个实用性的信仰动机上。那如果你要在基督里面扎根呢，就是你就不要停留在那个你最初的那个信仰的动机上面。那我就把它称为实用性的信仰动机。什么叫实用性信仰动机？就很多人我们信耶稣啊，都是希望得好处，这种简单句话讲，都是有什么特别的实际的需要了，他接触了福音，就有信耶稣。那这个实际的需要，成了他信耶稣的一个动机。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病得医治，病好了，他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就停留在了这个上面，就认为耶稣是一个好医生，耶稣可以治病。但是如果有一次他生病了，他祷告，别人以为他祷告，但那一次病没好，那他的信心呢，可能就跌倒了，甚至有人就觉得不灵了，就不信了。那这个就要停留在了这个实用性的动机上面。那如果你看圣经呢，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有所求的。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都是有所求的。那个瘸子他就要行走，瞎子他就想看见，饿肚子的人就希望耶稣能够让他们吃饱，贪财的人甚至希望耶稣能够多给他分一点财产。那我讲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希望你能够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回去把福音书读一下。那还有那个富足的人，在今世富足的人呢，他还想得永生。还有那个爱权柄的人，爱权柄的2个门徒雅各约翰，他们希望将来那个坐在耶稣的左右手。还有那个犹太主义，这个爱国主义，爱国的人士希望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的国度，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其实都是有所求的。那有时候呢，耶稣就满足人的要求，让那个瘸子行走，让那个瞎子看见，让饥饿的人得饱足。但是耶稣不会仅仅的满足人这个身体的需要，他要让这些人明白，他来了不仅仅是医治人的疾病，不仅仅是让瘸子能够行走，让瞎子可以看见，他是要让人看见真光，要让人的灵魂得到拯救，要让人认识到他是那位救主。那有时候呢，你会看到耶稣就不满足人的需要，甚至直接的指出那个人错误的动机。所以有一个人来让耶稣为他分家产， 耶稣马上就说，人不可有贪心，你们将除去人一切的贪心。雅各跟约翰想坐在耶稣的左右手，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的，神的国里面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些门徒都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到了吗？耶稣就告诉他们，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所以你可以看看，不管你们什么动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不能够责难你有动机要成圣了，因为人任何的需要，人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也可以成为你蒙福的一个途径，成为耶稣可以使用的一个途径，让你来认识他。但是啊，我盼望你不要停留在这个实用性的信仰动机上面。那你就要问，那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动机啊？那你可以问，就是我们常问的，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而且你为什么回信耶稣不可？你信不信？你信别的都不可以。这叫涉及到那个正确的信仰动机。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那你就要回到那个福音的核心，就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要给我什么？那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跟我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那你要进一步，那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呢？他是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死了，可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这个就是正确的信仰动机。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一代人见证里面，他们在看到当他们真正要决定信耶稣的时候，神的话真正在他们生命中起作用的时候，你首先看见的就是你是个罪人。我当时讲的那个蔡淑娟女士，还有一个咱们书上一个记者，有一天晚上，因为他的那个他的爸爸是南京巡抚，就是那个中国的最后一任巡抚，是非常有钱的一个贵小姐，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他就到花园里面去玩，然后就玩那些，把一些石头一个一个的翻过来，这个去捡那个小石头玩。但是当他翻开一块石头的时候，他发现下面有虫子。那个虫子，因为你把石头一翻开，阳光一照，那个虫子马上就藏在那个地里面，或者藏在树叶下面去。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心灵马上被什么光照？他觉得他自己就像那个石头一样，外表看起来非常美，但是下面里面却藏着这些虫子，藏着这些黑暗的东西。他马上就跑进去，跑到他自己屋里去，跪下来去祷告，向神认罪，接受耶稣的救赎。这就是那个正确的一个信仰动机。那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才知道你需要信耶稣。你信的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耶稣。那而且你只有信耶稣，你才能够罪得到赦免。如果你只是要治病呢，你还可以找别人；如果你只是要得到很多东西啊，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别的途径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你要让你的罪得赦免呢，只有这一条路。你可以想一想，世上哪一个人，在哪一个宗教告诉你罪可以得到赦免？没有的。世上的人呢，医生最多帮你可以治病，心理学家可以解决两个心理的问题，宗教其实别的宗教也没有让你罪得赦免，别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你，你自己要努力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要为你的罪去补偿，做出补偿。但是只有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你只要信他，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那就是唯一这一条，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而且你必须信耶稣的。那如果只有除非你认识你是有罪的，那这也是马丁路德为什么他能够在16世纪时带领那个宗教改革。其实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他最后的很可能是做了一个教，做一个教父的，而不是做教，做神父的。那做神父的就是有非常严格的那个 那个修道院的生活嘛，他是一个修道院里面的生活，那个严格，非常严格。其实他在里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就每一条那个修辞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心中没有平安，他还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且还不停地犯罪，所以他就非常的挣扎。因为当时的天主教就告诉你什么，就人都就要靠行为，你一定要行出神所圣经上的话，你才能得救。那这样呢，其实就跟那个马丁路德带来很非常深的一个挣扎，是内心的挣扎。他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跟这个公义的神和好，这是他的问题。那当时的教会给他们答案呢，就是你要买赎罪券，你犯了罪了你就要付钱，把赎罪券买了赎罪券你的罪可以赎。那这是当时教会实际的情况。那马丁路德最后是读罗马书，儒家太书，他发现人得救是靠信心，是凭恩典，就凭着这一点说他神的话语，神的名字帮助他让他起来，跟大人要反对当时教会的做法，而且向人指出，人得救，人靠十字架上的耶稣，不能靠你的行为。那就是那么正确一个信仰动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说你停留在这种实用性的信仰动机，或者说那种功利性的动机，信仰动机上面，其实我们想，我们就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能够继续去追求耶稣，或者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了。随着为我们自己的一点利益得失成败在你斤斤计较的时候，在为我们个人的钱所得所失在打算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还在里面作祟，我们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所以说当我们的自我受到一点损害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出现问题。他说那叫那个啥子出现问题，叫极致为道遭了逼迫，受了泛滥。那其实就是讲我们的信，我们自身的一点点利益，可能失业了，或者失恋了，或者生病了，然后我们的信仰就跌倒了。那就等于你是停留在这个，你的信仰动机还没有完全的归正到那个神的话语上。那这是这第一点，很多的都是就代表很多的信徒的那个光景。那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你可以醒察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耶稣的动机是什么？那你，我希望你不要停留在那个上面，你要进到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你要为耶稣是你的救主，赦免你的罪这一点来感谢他。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来长进。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很肤浅，很重要的就是满足于那个片面的圣经真理，这是导致很多人肤浅的信仰肤浅的第二个原因。所以你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呢，你要不满足于片面的圣经真理。那可能我们要明白，圣经的道是很丰富的，圣经的道是很丰富的，是全面的，是完备的，是没有错误的。人们圣经都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对神话语的解释是全面的，而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不要满足于那个片面的对圣经的认识。问题就是，虽然我们一方面知道圣经是完备的、全面的，我们个人的理解、解释，甚至遵循呢是片面的，甚至会有错误的。但很多人呢，问题就是就停留在这里了，他就满足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你让他读圣经，他都已经读过了，那读过多少？一遍，你就常俗话的说了，书读300遍，其义才自现了。你要读圣经的话，你如果没读300遍，你怎么能够明白它里面的话呢？这就是你满足了对圣经片面的那个片面的真理，你知道一点点，你就觉得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就觉得够了。那这样必然就导致那个信仰的那个肤浅。我要承认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是不容易明白的，而且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就圣经里面把很多看来是相对的东西，或者是两个相矛盾的东西是放在一起的。比如讲了神的那个公义跟神的慈爱，那有个公义跟慈爱仿佛就是矛盾， 讲了神的主权，人的自由，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矛盾，不能够调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人应该有本分，要去努力，要去追求。那这两个都是看着是没法调和的。那还有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怎么也不能够用理性完全的明白。还有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强调因信称义，但是圣经里面也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出你得罪的功夫，你要行神所预备让你行的，你要行善。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好像是矛盾的，好像是对立的，但是圣经里面放在一起，当然为什么是矛盾的，为什么是对立的，那是因为你对神的话一件不够深。我记得我们在上那个罗马书，我在那个房子家牧师今年那个夏令会的讲员，说我们八月份加西基督的夏令会，那个其中的一个讲员是房子家牧师，房子家牧师曾经是中华那个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那被认为是华人基督徒当中那个罗马书的专家，就他对罗马书那个研究最深。那当时我那有一年我们就很多人去听他讲课，那些人应该都是很有追求的人了，就很甚至很多人在读神学，认真的全家侍奉神了。但是听他讲课越听啊，当时就觉得越迷惑，就越不明白事，我们就觉得听了怎么都越来越不清楚。那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个人就问了，他以前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很清楚的，怎么一听你怎么现在不明白不清楚了？那黄家我之前他们本来就不清楚，你以为你清楚了，其实你不清楚。那这个基本都是就是我们对满足了那个对圣经片面的真理，我们知道一点点，我们以为这个就全部，然后以为我们就很清楚了，但其实那个你根本没清楚。那我自己第一学期在神学院的经历也是，很多同学去了神学院，第一学期都很难过了。为什么很难过？一方面不仅仅是说那个功课很多啊，很重，不是。而是觉得那些教授啊，就是他教授不是像牧师，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传道，作为牧场，到时候我会呵护你的信心，培养你的信心。那些教授不是，教授都是挑战你的信心，知道吗？他就讲很多，甚至不信的话，或者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讲了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观念给你，你都不知道怎么选择。那其实所以说那些很多神学第一学期都觉得很痛苦，在神学院里面。那后来这个，不过你经过以后呢，你就知道那对你有好处的。那些那些神学教授讲，我们的责任不是培养你的信心，我们的责任是摇动你的信心，使劲的摇。最后你如果是能够经过了，那你就稳固了；如果没有经过，那就给他摇垮了。所以真的是有被摇垮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华人基督徒里面就反对神学，就觉得你最好不要去进神学。因为你进去他给你挤摇挤摇，你这个就垮掉了。那垮掉了是因为他摇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你圣经随着你的根基本来就浅？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根基浅。那根基浅为什么？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满足了那个片面的圣经真理，你只抓住这一点，别人讲一点，别人更宽一点更高一点，你就觉得那是异端，是错误。我现在圣经就是这样的，那叫做满足了那个片面的圣经真理。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对那个神的话，你不要有满足感。圣经讲得很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里面要随时对那种饥渴，你对神的话的那种需要，要竭力的去追求，竭力的全面的去了解。说你遇到一句话你觉得不明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圣经错了。圣经没错，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宽广，你自己还不够高，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不够深，或者你那个看问题的角度还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入为主，或者是死死的抓住自己的认为，自己的解释，那这样你的根基就其实很浅。那第三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了。第三个原因叫做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说人的那个信仰根基为什么浅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懒。 那你要那个阴阳根基不浅了，一定要不染，不能够染垢，不对闲染不结果子。那这是其实我们曾经讲过一段经文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十一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如果只讲究了信心，又要加上，它后面一共有七个加上。很多人我们就停留在这一步，有了信心就够了，得救就够了。你们也加上一次加上，那为什么没有加上啊？他接下来就讲，说你们说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就一个人为什么不结果子？是因为你闲懒，你们也不可加在你的生命中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子。在箴言里面有很多描写人懒惰的那个经文，大家可以回去读，就跟我们非常的形象，非常生动。那圣经呢，从来没有教导人要懒惰，圣经教导人要信靠神，完全的依靠神。但是信靠神并不是懒惰，信靠神你应该竭力所有的去追求神，去侍奉神，从来没有让你懒惰。你懒惰是因为讲你一定贫穷，在世上也是这样的，你懒惰你一定贫穷。属灵的事也是这样的，你懒惰你属灵上就一定贫穷。那我曾经有一天早上啊起床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是那个启示里面给那个毛底家教会的一个书信，那但是这段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的时候，我其实那个很震惊的，我说这段经文怎么会是时候在我的身上呢？那这我现在翻了一本圣经呢，我以前读了本圣经呢，我就把它那个写下来了。是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天早上，这段话在我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它就进入了我的脑海，而且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那么经文是怎么讲？说我知道你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这时候这段经，我现在记不清楚那个时间了，在我的那本过去读坏了那本圣经里面有。那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当时还觉得自己不错了，但是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的时候，神就记得这句话就跟我讲，说你以为你已经富足，其实你是很贫穷的，你还在那睡懒觉，还不快点起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贫穷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也一方面羡慕那些生命很丰盛的人，羡慕那些很有信心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不愿意发功夫，不愿意下力气在神的话语上，在服侍神的事情、神的事情上的做。没有一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我前面讲了那么多信心的伟人，使徒保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马里逊、戴德森，你去读他们的传记，没有一个人不是勤奋的，而且勤奋的程度其实比一般的人加倍。所以你一定不能够懒惰，在属灵的事情上不能够懒惰，你偷懒了，最后你属灵一定贫穷。那时候你就可以想想， 你做的时候没有认真读圣经了，到时候你没有认真的祷告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固定的参加聚会了，多时候你在那个遵循神的话语上已经开始走下坡，或者偏离了神的道，在你的工作中也好，家庭中也好，有没有严格的按照神的话去遵循？人是容易满足的，人有惰性，如果你一天不来，一次不来聚会，下次可能就再不来，下次再不来，第三次可能就不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说你聚会啊可能会停止，停止了之后你一个一次都停止下去，那就让神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不是神在神的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松懈了，我们已经懒惰了，或者我们已经自满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属灵的事也是这样的，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说你达到一个高度，然后你就可以这样的享受了，我的灵力已经这么高了，你不进就退。那个在耶稣里面扎根也是同样的，一定要往上扎，往下扎根，最后你才能够往上结果。你根越扎得越深，你的生命就越丰盛。那盼望那个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让我们对神那个爱火重新燃烧起来，那个热心重新燃烧起来，开始认真的去读神的话语，操练神让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应该操练的，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当然我接下来几个我还会更多的讲具体的那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扎根怎么扎根，或者操练怎么操练，读经祷告，这是圣经里面在讲聚会，这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你在你的家庭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中也好，都应该竭力的遵循神的话。这才是我们上次讲的叫遵主而行，包括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讲那个属灵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我就盼望那个神的话，在这里每一次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你的心能够对神发出一个积极的回应。现在你不在，如果你曾经停留在那个错误的行为动机上面，你现在不要停留，继续往前面走，往进出去，往深处去。如果你曾经满足于那个片面的圣经真理，你现在应该知道其实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你对神的话还都不知道的，你应该有更宽广的、更可靠性来追求。如果你曾经已经懒惰了，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殷勤起来，要殷勤，要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这样他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深还是浅，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恩典是多还是少。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个原因，你让我们不甘落后，你让我们不甘贫穷，你让我们不要自满，而要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话所光照，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应该彰显那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